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箴言书，一同明白神的话语，认识神，得着真正的智慧。箴言系列第十七讲，小心撒旦诱惑，先甜后苦。这一次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箴言第五章一到十四节。箴言第五章一到十四节：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她的脚下如死地，她脚步踏住阴间，以致她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他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叹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我在圣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这一章在说什么呢？编者给了一个标题，当远避淫行。整章都是在谈淫乱罪，淫乱罪的结果是死亡。你觉得淫行有这么严重吗？这里说得很严重，但我们心里怎么看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你看现在的社会风气，有小蜜，有情人，是不是很普遍的事呢？有人甚至以此来夸口，说明自己有魅力，或者是个成功人士。社会的风气跟圣经是相反的。当然，最终很多人都弄得很狼狈，常常会出现暴打小三的新闻，通奸者丢了名声，也丢了工作，甚至被情人或者妻子举报腐败，坐了监牢。他们会不会悔不当初呢？没结婚的又怎么样呢？能不能未婚同居呢？你会觉得同居是罪吗？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这样想，这是我的事，你管得着吗？又不爱着谁，有什么问题呢？但是圣经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圣经看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罪，在旧约律法中，婚前性行为也是死罪。圣经绝不允许婚前性行为或者婚内出轨，这些全都属于淫乱罪。然而到了今天， 似乎很多人都不以为这是罪。如果你是基督徒，没有犯过淫乱罪，是不是这段话就与你无关呢？或者你曾经犯过罪，但现在已经靠着耶稣的宝血得洁净了，已经认罪悔改了，是不是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学的呢？神的话当然没有这么肤浅，而是从浅显的事入手，深入说明深层的东西。但关键是我们要透过浅白的事物和话语挖掘出深层的内涵，这样读圣经我们才能够真的学到东西。说到淫妇，是不是说我们见到那些乱搞男女关系犯淫乱罪的人就不要听他们说话呢？这样就太好分辨了，但没有这么简单。我们来看箴言五章第十节，这节经文也用到了这个词，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这里的外人跟淫妇是同一个希伯来文。还有箴言六章一节，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这里的外人也跟淫妇是同一个希伯来文。所以淫妇不单单局限于我们所理解的乱搞男女关系犯淫乱的罪，当然包括了这种人，这些明显是恶人，但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不认识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在圣经中，神常常责备他的子民犯淫乱罪，背弃神，这是属灵上的淫乱。你背弃神，离开生命之道，去拜别的神，随从别的道理，走别的道，这在神眼中就是犯了淫乱罪。首先来看基本的意思，这里当然有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谈肉体淫乱罪。为什么人会犯淫乱罪，有婚外情呢？第三节说，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上一章我们刚刚说过，神的话是医全体的良药，但往往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这里就说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人喜欢听好听的顺耳的话，喜欢听甜言蜜语。众所周知，女孩子喜欢听甜言蜜语，几句好话就乐开了花，然后就跟人走了。所以女人结婚后往往爱发牢骚抱怨丈夫，因为觉得丈夫变了，不说甜言蜜语了，不像结婚以前了。殊不知丈夫不可能整天都说甜言蜜语，委身是行动，不是言语。男人呢，当然也喜欢听好听的话，顺耳的话。其实人的通病就是不爱听逆耳的话，喜欢听好听的话。为什么我们会走入歧途，偏离正路呢？就是因为爱听好听的话。可是箴言这里说，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她的脚下入死地，她脚步踏住阴间，以致她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她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这些话听来好听，如同蜂蜜，可是最终却是苦的，又像一把刀，置你于死地，引你走向灭亡。所以这里有一个忠告， 神的话听来不好听，逆耳，是苦的，但最终是甜的，引你到永生。而谬论听起来非常好听，悦耳，但最终是引你走上灭亡。为什么有些话我们会觉得好听、爱听呢？到底是什么话呢？其实是体贴我们肉体的话，正中我们下怀，正中我们的私欲。比如男女之间，异性夸你，你好漂亮啊，好温柔啊，你好帅呀。我们听起来就是很舒服，很满足，觉得自己真不错，洋洋得意，根本不想一想对方是否说得言过其词了。记得小时候常常听长辈讲乌鸦和狐狸的故事。有一只乌鸦得到了一块肉，结果被狐狸看到了。狐狸很想从乌鸦嘴里得到那块肉，但是乌鸦站在树枝上，嘴里叼着肉，狐狸在树下无法抢到。可是狐狸已经对乌鸦嘴里的那块肉垂涎三尺了，怎么办呢？他眼珠一转，就对乌鸦说：亲爱的乌鸦，您好吗？没有回答，狐狸只好陪着笑脸：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好吗？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狐狸摇摇尾巴，第三次说话了：您的羽毛真漂亮，嗓子真好听，可以给我唱首歌吗？乌鸦听了非常得意，就唱了起来。这时那块肉就从乌鸦的嘴里掉了出来，狐狸叼着肉就跑了，只留下乌鸦在那里歌唱。听了这个故事，大家都忍俊不禁，也会觉得很容易明白小孩子才会犯这样的错。其实不然，我们现在还会犯这样的错，只不过形式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举个例子，有些基督徒以及慕道的朋友在一间教会聚会，可是有一天，有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总在一间教会聚会，要多走走，多看看，多去几个教会长长见识，不要那么封闭，那么狭隘。这就好像买衣服一样，多挑一挑，货比三家，然后再选一个好的。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可是我们要小心了，因为这样的说法让我们的肉体很舒服。我们的本性是不爱卫生的，一旦自己对弟兄姐妹、对牧者不满意，或者自己不愿意改变，我们就赶紧走掉了。这种话就是蜂蜜一样的话，却是在鼓励我们不去遵行神的道。再比如，有一对夫妻是基督徒，他们有孩子，孩子一天天长大，有一天一个人就劝他们说：你们为了孩子应该换一间大一点、好一点的教会，让孩子上主日学，可以有机会从小认识主。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而且也吸引人。哪有父母不担心自己孩子的将来呢？非基督徒的父母想的是孩子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个好将来。同样，基督徒的父母也希望孩子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只不过现在想的是孩子能够从小受基督教的教育，能够信主。说到底，两者有什么不同呢？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不能换教会， 问题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真正的原因。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离开教会去另一间教会，神会怎么看呢？你的属灵生命会走向何方呢？会不会这是来自撒旦的诱惑，让你离开正路呢？神的话是不好听的，神仆人的话也是不好听的，因为总是逆着我们的本性。就好像在小孩子眼中，爸爸妈妈总是说不。我可以吃糖吗？不行。我可以看电视晚一点睡吗？不行。我想吃麦当劳不吃米饭，不行。我不要喝牛奶，不行。在小孩子看来，爸爸妈妈的意见总是那么令人不舒服，而一个陌生人给他糖，他就很开心，一下子就接过来了。同样，我们也觉得神总是给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我们喜欢的他不给，总是说不。神的仆人也是这样，因为神的仆人说的是神的话。我们会觉得，为什么这个神的仆人总是吹黑管呢？大家都很开心的要去做一件事，他总会说不行。如果你真的爱真理，就会明白，其实是因为我们体贴肉体，不喜欢听属灵的话。我们不喜欢神的道，是因为神的道与我们的本性相反，而撒旦的道、世界的道、罪的道就非常体贴我们的肉体，让我们觉得非常舒服。你有没有发现，罪是很有吸引力的，犯罪是会有快感的，但是犯罪过后就苦不堪言，你会付上沉重的代价。你看这个世界是很奇怪的，一方面鼓吹自由，可是一旦你有婚外情、滥交、包二奶，你就成了众矢之的，所有人都骂你。现在的互联网非常普遍，那些歌星、影星们有一丁点丑闻，马上就被广而告之，名声扫地。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不认识撒旦。打开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在第三章就出现了撒旦。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是如何犯罪的呢？是撒旦引诱了他们，让他们犯了罪，吃了神吩咐不可吃的果子。结果他们只好离开伊甸园，离开神的同在，远离了神。一方面，撒旦时刻诱惑鼓动人犯罪，可是另一方面，撒旦又是最厉害的控告者。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撒旦是昼夜控告我们的，在撒迦利亚书三章一到五节也有一幅图画。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亚伟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亚伟向撒旦说，撒旦啊，亚伟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亚伟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 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亚伟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这里又是在说撒旦控告大祭司约书亚，显然是控告他犯了罪，但神为约书亚脱去了污秽的衣服，神赦免了约书亚的罪。神一直是帮助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愿意听从并且跟从神的道，从而得到他的保护和帮助吗？留意箴言五章十四节，这里的我哀叹说，我在盛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不听神的话，即便来到教会也是没有用的，还会落在罪里，被撒旦诱惑信从他的道。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愚昧人，跟从了撒旦的道、世界的道、罪的道，到头来却被撒旦控告，被他置于死地。今天的箴言系列查经就到这里，盼望亚伟神透过他的话引导我们，更新改变我们，使我们脱离愚昧，成为真正的聪明人。
他岂不在乎脚步发声，因他比金银更珍贵，我要专心寻找他。我甘愿做世上愚昧的人，抛弃神，吞活在主智慧。